哎，平安。开始我们的讲道之前，我先做一个很紧急的报告。有一部车，车牌叫354GEG， 是麻州的车牌，是一个 Ford Silver， 一个四门的一个 Sedan。请你等现在先到会堂外面去，你的车停车可能有一点问题。好，那我请你现在先去到外面哈，因为这个蛮紧急蛮重要的。好，这是一个额外的报告。我们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战国时期之后呢，是秦始皇统一了整个的中国。那么他当然原来是战国七个大国家跟无数的小国家之间跟无数的小国家当中的其中一个国家，但是他一个一个把其他的国家都征服了。那么当他征服要攻打赵国，另外有一个国家叫赵国，当他要攻打赵国的时候，赵国的国王就非常的害怕。那么就有一个谋士就跟他献策说，如果呢我们现在要对抗这个强权，我们就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将军找出来，请他来带领军队。这个退休的老将军是谁呢？这个退休的老将军叫做廉颇。那这个廉颇啊，我们在我讲的这个故事是大家比较不知道的。可是如果你喜欢看京剧的话，你就看过一个京戏的名字叫做将相和。好，那这样你就知道廉颇是谁了。你不要把将相和念成将相和哈，是将相和。好，那他这个廉颇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军事家，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80岁，他已经退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国王他就想说，我现在把他找出来，他还能打仗吗？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的状况还可以来承担这样重的责任吗？后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找了另外一个大臣，叫这个大臣去看这个廉颇，然后呢，看看他的观察他的状况怎么样。那么他去观察的时候，这一个国王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他说：“你去看他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看他的饭量好不好。”好，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医学根据哈，就是如果这个人饭量还很好，虽然他年纪很大，就表示他还非常的健康哈，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根据。可是这个人就去了，可事实上呢，这个秦国不只是军事上很强，他们也非常非常注意这个间谍战哈，所以呢，其实这一个人呢，一被委派这个使命以后，他就被秦国收买了。所以呢，这个人就去看廉颇，看了以后呢，回来他就回报说，这个廉颇我跟他在一起，我去看他，然后我跟他一起吃饭，我发现呢，他的饭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好。诶，这个，可是他不是被秦国收买了吗？因为呢，这个话不能够公开说谎的，因为不然的话呢，很快就被戳这个揭穿的。可接下来他就讲说，虽然他饭吃的很多，但是他上厕所的频率很高那我还是不太了解哈，但是总之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他就说他上厕所的频率很高。那么这个国王听到了这些讯息以后，他就说这个廉颇不行了，他真的已经老了哈。不过后面的这个可能不是真的哈，但是总之呢，他们这种间谍战当中就导致这个赵国的国王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不用这个廉颇付出来领军，因为他已经老了，他已经80岁了当然赵国就被打败了。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晓得说这个真的这一个将这个退休的老将军被重新找出来领军，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打败秦国，或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不是饭真的吃的很多就表示你的身体还很健康还有能力。总而言之，我们就发现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80岁的老将军还可以被找出来重新付出领军作战吗？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合理的怀疑。从这个老的故事，我们也可以想一个问题，摩西，当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摩西呢，他的年龄是几岁呢？他的年龄是80岁。那么当他年龄80岁的时候呢，神要呼召他出来去承担一个甚至我们可以说比廉颇要承担的任务更重大的一个任务。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才要呼召他出来呢？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说，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年富力强，他受了接受了埃及所有一切的 的学问，他有非常好的外在的因素的条件，让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出来为神工作。但是40岁的时候，神没有呼召他。不是说他所有的一切的条件都不重要，其实他所有的一切的条件，我想相当值得肯定。但是神觉得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神觉得他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所以固然外在的装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神所更看重的是一个人内在属灵生命的成熟与否，是神所更看重的。当然这个地方不是外在的年龄本身不是一个 issue， 不是说又老又长的人呢才能够被神所使用。我想这个在这里不是这个重点，而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一件事情是，神为了等候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熟，他宁可再等40年，让一个40岁年富力强的人再等40年，等到80岁，等到神认为时候到了，可以了。当神认为摩西属灵的生命成熟到了一个地步，可以出来的时候，即使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垂垂老者，神仍然可以用他。那么今天我们早上我们要来看的是摩西的蒙召。我们上个礼拜呢用一堂的时间讲他摩西80年的生涯。今天我们只准备谈一个场景。80岁的摩西现在在做什么呢？80岁的摩西现在仍然在牧羊。而且呢他牧的羊还不是自己的羊，他牧的羊是他岳父叶特罗的羊。所以你看80岁的摩西实在是很平凡，因为呢他呢，我们上个礼拜讲说他牧羊也不可能成为畜牧业大王，不要谈什么畜牧业大王，他连自己的羊都没有，他还在牧谁？他还在牧他岳父的羊，他连自己都没有自立，那么他在牧他岳父的羊。然后呢他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何烈山牧羊。何烈山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说它是西乃山的别名。我们谈到西乃山，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知道，因为呢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地方。另外一个说法说何烈山呢跟西乃山非常的靠近，是西乃山旁边的一座山。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神透过一个异象在荆棘当中向他显现。那个异象是什么呢？那个异象就是荆棘被烧着了。这个在当时那种干旱的气候当中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而且当时的荆棘都非常的干，没有什么水分，所以呢一烧很快就烧掉了。但是呢当这个荆棘被烧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荆棘烧不掉，烧不毁，荆棘起火却没有烧毁。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事实上这个特殊的事情呢成为一个象征。在当时的这个象征是什么呢？在当时神透过一个起火燃烧却没有被烧毁的荆棘，表达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或者遭遇压迫，他们或者遭遇奴役，他们或者被种种的方法苦待，但是他们却绝对不会灭绝，这叫焚而不毁，他们却焚而不毁。这是神在向摩西呼召的时候让他所看到的一个意象，而这个意象当中有一个这样的象征。而这个意象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人，焚而不毁也是成为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的一个遭遇的一个反应。在历世历代当中，纵然神的儿女有苦难，纵然神的儿女有挑战，纵然神的儿女有艰难，纵然种种的这些问题会临到那些为了遵守神的道而受苦的儿女，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神要保守我们。固然我们会在那样的情况里面，神不会让他的儿女断了生机，神总会在那当中为我们开出路，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在那样的一个意象当中向摩西显现，把他要给摩西的托付交托给他。在神的托付里面，我们所刚才所读到的那个经文里面，我没有时间再详细 review 它，因为今天的时间被 squeeze。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件事，神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他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你可以看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当神告诉他神对摩西的托付的时候，大部分的地方神是在讲我听见了什么，我要怎么样，我下来怎么样，然后最后才提到说我要做什么，所以你现在要去做什么。我刚才所表达的这一个神的托付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简单的来说，神说，神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去做这个工作，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工作其实不是你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我的工作。我不是把这个工作交托给你，然后就让你去做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个工作从头直到末尾是我的工作。那么所以这是在这个神的托付的这个话语当中的含义。从这当中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工作。我们是谁呢？我们只是他的仆人。那么这一句话有什么含义呢？我想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神的托付跟面对神的使命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所做的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服事从来不是要为自己争取成就感，服事不是有一个想法说，如果我服事，我投入了这个侍奉，我自己真正的价值就会显示出来。弟兄姐妹，服事从来不是以一个基本的以一个动机出发点，就是说我当我来做的时候，我可以从这当中得到怎么样的成就感。弟兄姐妹，服事最根本的动力是我们在做神的工作，不是在满足自己的抱负，不是在满足自己的企图心，而是在成就神的工作。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一个不小心就把这条界限给弄模糊了。我们一个不小心就从做神的工作变成是做我们自己的工作，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我们服事的主，不是我们在做自己的工作。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们要在凡事上寻求神的带领，我们不要我行我素，随己意行。这个托付还有另外一个含义，这个含义是，这个服事是神的工作，所以神会负责到底。因此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有困难，有挑战，有失败，但是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神负责到底。我们有的时候承担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担心，我们会怕我们做不好，我们怕责任太重，我们怕困难太多。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说这是我的工作，你是我的仆人，所以你只管去做，不要害怕。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含义。所以弟兄姐妹，对摩西而言他需要被提醒，对我们而言我们也需要被提醒，我们的服事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的服事只有一个中心，只有一个动机，就是为神。因此我们可以放胆的为神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既然这是他的工作，我们就怎么他就为我们所做的负责到底。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个反应当中，他所显示的不是当仁不让，他是百般的推切，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如果你注意看这整个三章到四章当中，你看到摩西跟神之间有五个对话，五段对话，五问五答，好，五问五答，五次的推却，五次的 push， 五次的这个劝进，好，在各样的推荐当中，我在各样的推却当中，我们看到摩西显示一件事情，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不能服侍神的人。他问我是谁，然后接下来我是谁，我怎么能去做这样的事？然后接下来他问你是谁，然后接下来他说我这样做我这个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一定不相信我。第二个，我没有好的条件，我不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然后到最后一个地步，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没有理由说了，他就用耍赖的方式，他说你要选招谁你就选招谁，那意思就是说你要选招谁你就选招谁，你就不要选招我，不要选到我。他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你可以在那当中看到摩西不断的推却，不断的推却，不断的推却，以至于神需要用种种的理由来说服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强迫他。我觉得这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这跟我们所看的当今的社会也不一样。在我们所在的社会，特别在美国的社会当中，谦让不是美德啊，对不对？什么事情有什么机会，有什么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从小被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孩子从小被教导说，我们不能够说我不行，我不能，我们要说我能，我可以，我要怎么样？我要勇敢的走上前去。因为当你是说你不行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那个机会。这个是这个社会的状况。可是我们看到 一个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的人反而是神所要用的人。我们不要谈啊，刚才讲的我们不要谈太远，我们只 focus 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不是像这个社会一样的，神常常用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认为自己不能的人。神用摩西，在什么时候用他呢？在摩西觉得他自己不行的人。如果你有机会读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你看约书亚也是一样，摩西死了，约书亚该出来的，约书亚不出来，神一次话语临到他，两次话语临到他，三次话语临到他，到最后神也是怎么样，也是好像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好，然后约书亚才不得不怎么样，不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像是神使用人的一个方式。而且我们从客观来讲，我们看摩西好像也真的不是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80岁了，从人的角度来讲只能够替人看养，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神要使用他？是的，神常常使用这样的人，摩西、约书亚。对中国的宣教事工有非常大影响的人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戴德森，我们都见过他的五世孙。戴德森他对在中国的宣教事工上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有人曾经问他一句话说，戴德森，你想神为什么要这么使用你？他说，神之所以使用我是因为我够软弱。神他不是说神使用我是因为我够刚强，他不是说神使用我是因为我条件够，他说神使用我是因为我够软弱。凭良心讲，摩西不是一个一无所能的人。我们前面讲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虽然他牧了40年的羊，好像暂时他这些所学的这个学问好像暂时被掩盖了，好像也没有用到，我们就会想说他会不会都忘光了。其实我告诉你一个东西，你学会以后你即使很长一段时间不用，你很快就会怎么样，等到你有机会要用的时候很快就回来了。我到英国去的时候呢都没有开车，因为呢英国要开左边，而且呢我想我也没有需要，几年来都没有开车。我记得我去了英国两年多以后回来教会 visiting 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借给我一部车，另外就有人说了，你现在还能开吗？那我就说不晓得。结果我开车一开始也许头一趟两趟不是那么顺，一下子我就怎么样，我就回来了。因为那个开车的技术你已经在你身上了，很不容易再失去。所以摩西他不是一个一无所能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第二个，摩西他看起来虽然一无所成，他之所以一无所成呢，只是因为境遇不好，只是因为有志难伸。但是反过来来讲，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在摩西所面对的这个很难堪的境况里面，摩西在这当中认识到，我现在所拥有的不扮演一个必然的作用，我之所以有没有发展，我之所以能不能够被神使用，关键不在于我有什么，关键不在于我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关键在于神要不要用我，关键在于我所有的聪明的头脑、满腹的才学、极强的办事的能力、良好的口才、各样的天赋有没有被交在神的手中为他所用。所以弟兄姐妹，神常常不要用一个自以为行的人，所以神常常不用一个自以为能的人，神常常不用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在这样情况的时候，神宁可把我们摆下来慢一点，直到我们学会那看自己不能的功课。神要用一个不管真的有没有能力，不管真的有没有才华，不管真的有没有一些客观外在条件这样的人，不管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人，神要在这样的人身上看到他有一个态度，是看见真正的看见自己不能，真正的看见自己不行，因为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依靠神。 而一个真正倚靠神不倚靠神，才是我们能不能够服侍神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一个真正看自己不能愿意倚靠神的人，在服侍当中才不会常常跑到神的前头去，在服侍当中才不会强夺神的荣耀，甚至在服侍当中取代神为主的地位。这是一个我们侍奉的人需要学习的。但是一个人不能够一直停留在一个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的状况，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一直都不会动，他能不能仍然不能够真正的给神用。我们的神了解摩西在这种心态当中他的担心他的害怕，所以在跟摩西的五问五答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兼顾他，鼓励他，让他知道我自己不能，但是神凡事都能。当我们自己处在一个情况里面，我们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不能够的人的时候，当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停留在这里，让我们看我们的神，让我们看我们的神，定睛看我们的神，使我们的神能够成为我们真正服侍他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样让摩西来认识他是这样什么样的一位神呢？第一个，神让摩西看到他是一个守约的神。摩西说神跟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为什么神要提到这一些以色列人的祖先呢？因为如果你了解创世纪的历史，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些祖先呢，和神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给他许多的应许。那么当亚伯拉罕年老了以后，以撒起来的时候，神主动跟以撒立约，向他提到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的信应许。当雅各起来的时候，神又主动的跟雅各立约，跟他提到他和亚伯拉罕以撒乃至于跟雅各的应许。神在一代一代一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不断的向他们强调一件事情，他是一个与他们立约的神，他是一个与他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四百年后，当摩西和神相遇的时候，神向摩西说，我和你祖先立过约，我和你祖先所立的约，我给你祖先所有的应许，我要成为你的神，我要成为你的帮助者，我要扶持你，我要保护你们。他说，我告诉你，这一张支票照样兑现。我们有时候拿到一张支票然后就忘记了，三个月后这张支票就失效了，但是神说，四百年了，这一张支票照样兑现。我是那一个立约的神，我是那个守约的神。今天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不管你说是3500年前也好，2000年前也好，神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跟我们所立的约，神所对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神照样兑现。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好像他带领保护亚伯拉罕跟以撒一样。第二个，神提到说，我的名字，摩西问他说，你是谁？或者是说，以色列人会问说，你是谁？神就说，我的名字叫自由拥有。中文的翻译应该不是就是原来的中文的翻译成说，我叫自由拥有，我的名字以色列人不知道。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翻译成说，我的名字叫自由拥有，我的名字难道你们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加了一个问号。好，事实上是他知道的。那么这个名字呢，通常解经家有两个看法。第一个名字，我是自由拥有，其实你看他原来的文字只有两个英文字 I am。 什么叫 I am 呢？其实 I am 自由拥有是翻得非常的准确，那个意思是说，对我而言，我永远都是现代式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开始，我们的 baby 要出生之前，做父母亲的对他有极大的盼望，用英文来讲，但中文看不出来，他会说他将来会怎么样，他将会怎么样，他将会怎么样，因为他有一个开始。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结束，当他生命过去的时候呢，你怎么形容他，你怎么描述他，你用的是什么？你用的是过去式，他以前怎么样，他曾经怎么样，他过去怎么样。但是对神来说，他永远都是 I am。 它永远都是现代式。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我是自由拥有，从这个角度的含义是对的。那么另外一个解经家的看法，这两个看法是不冲突的。他说当神跟以色列人当摩西说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的名字叫 I am 的时候，如果用中文来翻译可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这个翻译叫做我在。我在，曾经有一个文学家把它翻译成我在，就是你现在要进去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你现在要进去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进去的时候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反对，但是神告诉摩西说，我告诉你，不管你面对什么事情，我在，我在，我都跟你在一起。不只是对摩西这样说，对所有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说。你们要从埃及出来，我告诉你，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们会面对种种的问题。可是摩西，神在告诉摩西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给他们一个应许说，不管你面对什么事情，我在，我在，我在。这是什么？这是对我们而言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宝贵。对我们今天而言仍然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要服侍神，服侍神会不会有困难？会有困难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困难？这些都会有的。弟兄姐妹，神说这些你都会面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在，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遭遇什么，我在。第三个，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神接下来呢告诉摩西说，你进去一定会碰到困难的，你进去你会碰到困难，你进去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为什么神要告诉摩西说，你去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我觉得在那当中，神告诉摩西一件事情，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老实告诉你，我都知道。神在这当中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他是那一位掌权的主，他掌管一切。我以前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中国人所信的民间信仰的神是会打瞌睡的。你看西游记里面常常有这样的状况，这个神那个神是会打瞌睡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在服侍里面，我们面对一些困难，面对难题的时候，我们就会问神说，神啊，你是不是在打瞌睡？神啊，你睡着了吗？神啊，如果你和我同在，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事情呢？神给我们的答复是，这些我都早已经知道了，这些都在我的掌握当中，我有历尽临到，逆境临到有我的美意，历尽临到，但是你会安然的度过。神也，第四个，神也用神迹让摩西了解他是大能的神，而且神把他所摩西所需要的能力赐给摩西。而在最后我们也看到神告诉摩西说，你不孤单，你有同工，神为摩西预备同工。这些应许，这些有关神自己属性的显示，成为摩西侍奉的根基，使得摩西得以虽然害怕，但是接下这样的服事。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这些启示和应许也成为我们生命和侍奉的根基，使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前面的道路，使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神与你同在是何等美好的事。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侍奉跟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不能，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过，神有他的救赎计划，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3500年前他选择了摩西成为他的器皿。我们在上个礼拜也讲过说，神的计划仍然在前进，他在历史历代当中呼召很多的人来服侍他，参与他的救赎计划。谁是蒙呼召的人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那些少数的人是蒙呼召的人。谁是蒙呼召的人呢？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救恩的人都是蒙呼召的人。神总是要神拯救你，而且神总是要在呼召神总是要在救赎当中呼召你，有在让你的生命当中有他的美意，有他一个你所要参与的一个计划。即使我们当中有人，你在2周前才刚刚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我告诉你，神就是要呼召你。信耶稣不是只是让你拿到一张进天国的门票而已，许可券而已。耶稣 拯救你，乃是要来呼召你投入一个永恒的事业，参与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事业当中，在你对教会的服事当中，让你可以成为神的器皿，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来，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得到神国的福气。弟兄姐妹，救恩乃是选召你参与一个更高的事业，一个有福的事业。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蒙召的人，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英雄，都是勇士。我们或者不像摩西，我们要统帅百万的以色列民，我们要成为民族领袖，或者我们只做一些小小的服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职业里面，在我们承担的教会的小小的职分当中，我们只是在那里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所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只要我们所做的是将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彰显神的荣耀出来，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使人从我们的生命的分享当中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在神眼中来看都是英雄，都是大能的勇士。弟兄姐妹，让我们随时预备好自己，使我们被神所用。有人说一句话，说今日的预备是为了明日的服事，让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当我们承担服事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服事心态。我们不能，我们或者有许多外在的条件，但是我们知道靠这些不能。但是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知道靠神凡事都能。所以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奉献在神的面前，相信他要使用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英文叫做那个 The Chariot of Fire， 就是火战车。这里面讲到有两个人，英国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犹太人，他在剑桥读书。那么可能他的家庭背景，可能他的民族悲剧，让他在凡事上争胜，他在学业上争胜，在运动上面争胜，所以呢，他很会跑步。他的跑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拿到奥运的金牌。而当他拿到奥运金牌的目的是为了要怎么样？是为了要让他自己得到成就，得到满足。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Eric Riddle， 这个人呢是爱丁堡人。我有一段时间聚会的地方呢，那个地方叫 Eric Riddle 的纪念中心。这个人已经预备要成为一个宣教士了，但是在这一年的，在成为宣教士之前，他也参加同一年的奥运。两个人都参加了奥运，两个人都先后在奥运当中拿到了金牌。这个为自己而跑的犹太人亚伯拉罕，他拿到金牌之后，那一天晚上他跟他的教练两个人在酒馆当中，我看那个电影当中所显示的，他虽然拿到了金牌，他没有喜乐，他所展现出来是拿到金牌之后生命极度的空虚。另外一个人 Eric Riddle，当他在跑步的时候，我深刻的印象，那个电影当他要开始起跑的时候呢，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好像是他心里面的声音发出来，他说，我跑，我为上帝而跑。所以他拿到了金牌，他不是为自己而拿到金牌，他拿金牌是为了要荣耀神。而当他跑完之后，他到中国来宣教，而且死在中国。他不只得到了奥运的奖赏，他也得到了天上的奖赏。弟兄姐妹，这是两种人生。一种人生，为尽自己，为自己一切的努力追求，是为了要满足自己。另外一种人生，是参与神所呼召的更高的荣耀的事业，所做的一切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的得救是为了要活出一个属天的事业。摩西走上了，走过了。Eric Riddle 走上了，走过了。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跑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要走这个属天的事业。这个属天的道路跟事业是荣耀的，是我们原本不配的，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走上。我们是不是在跑这样的一个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思考你对我们的救恩 还有在这个救恩当中，你所拥有的那所包含的那一个荣耀的计划跟美意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可以参与在这当中是何等的荣耀跟何等的美好。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也存着感恩的心为你奔跑。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啊。也在唱回应的诗歌的时候，预备自己来参与圣餐。